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0月2号星期天，祝您假日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钟灵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李迈英被网判4年，曾宪凌予7年，辽宁苗建国又被诬判1年半，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王超、吴亚凡等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3号，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李迈英女士被潍坊市芳子区国保大队伙同芳子区凤凰派出所警察劫持到芳子区法院非法开庭，李迈英被冤判4年。现年50多岁的李迈英是潍坊市芳子区教育局退休职工，曾是一位兢兢业业工作的好职工，为人善良实在，工作勤恳认真。但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后，他因坚持信仰，2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洗脑迫害，多年被剥夺工作权利，工资也被非法截留。今年5月11号，李迈英因张贴法轮大法号不干胶被摄像头录影，遭到凤凰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并被抄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芳子区国保大队对他非法起诉。近日，潍坊市芳子区法院人员到李迈英家，通知他要对他非法开庭。李迈英表示自己无罪，不会到庭。9月23号，潍坊市芳子区国保大队伙同芳子区凤凰派出所5、6个警察，强行将李迈英非法抓捕，把他劫持到芳子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了他4年。现在没有李迈英被羁押在何处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苗建国先生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深陷凌狱7年。近日他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诬判1年半，苗建国已经提出上诉。苗建国原锦州铁路东车辆段设备车间电工，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为人和气，干活实在，是车间的业务骨干，是有口皆碑的好人。 可他却被多次非法抓捕、拘留，关洗脑班被非法劳教判刑共七年。2001年10月，由于苗建国被非法抓捕，他怀孕的妻子受到过度惊吓，胎盘早剥，造成八个月的胎儿死亡。之后，苗建国不是被迫流离失所，就是被非法关押，夫妇俩至今没有孩子。今年2月21号，苗建国被锦州市凌河区紫荆派出所警察从家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及手机等私人物品。之后，紫荆派出所对苗建国的妻子声称，苗建国被送看守所非法拘留七天。2月27号是苗建国羁押到期的日子，他的哥哥去看守所没接到人，后来得知苗建国被构陷到锦州临海检察院。近日，苗建国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诬判一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局长王超、政委吴亚凡因一名辅警开枪自杀而被免职，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锦州市副市长张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这次被免职和被处罚的人都曾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9月中旬的一天，辽宁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的公务员警察季某将自己的枪支让一个事业编的辅警临时保管，可是这个辅警拿着枪逃跑了。据说此事惊动了公安部，锦州市公安局调动全员警察进行搜索，十天后在市郊的一个高粱地里发现了该辅警的尸体。受这个事件的牵连，季姓警察已经被开除公职并被刑事拘留，太和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和教导员两人被撤职调离公安职业，锦州市太和分局局长王超、政委吴亚凡均被免职，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锦州市副市长张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张猛、王超、吴亚凡等人任职内积极参与对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王超、吴亚凡自2021年9月份上任以来的一年时间内，为争取分局系统办案第一，指挥该分局国保大队及其下辖派出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33人。2021年11月末至12月上旬，太和公安分局连续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达19人，其中包括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他们大多数被构陷判刑，给这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作为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张猛，对下属分局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迫害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太和分局巡特警大队在国保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也积极配合。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公安人员被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墨尔本真相车队传法轮大法福音，民众赞佩；西班牙马德里民众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结束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和9月，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真相车队多次利用周末在市中心和周边闹市区巡游，传播法轮大法的福音和反迫害真相，受到民众的赞佩。法轮功学员在20多辆汽车顶部的展板上安装了中英文双语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红传全球，亿万人受益”、“法轮大法免费交工”、“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者冒死讲述真相”等真相讯息。每次车队游行都吸引大量路人拍照观看，还有行人向车队竖起大拇指或合十，感谢法轮功学员做出的努力。 从中国广州来澳探亲的陈先生在唐人街看到了真相车队，说自己在国内就收到过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知道法轮功群体是被冤枉的，如今在海外看到了法轮功真相车队，而且唐人街常年都有法轮功学员讲述受迫害的真相，风雨无阻，他非常感动。墨尔本居民罗斯在一辆真相车前驻足，他表示自己知道中共政府的独裁专政，听到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忍而遭到酷刑摧残，他为法轮功感到不公。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方式很平和，这个越来越浮躁与充满压力的世界需要信仰真善忍的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7号上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来到市中心卡亚尔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展开真相横幅和反迫害展板，向过往行人展现醒目的信息，帮助停止正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除器官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何塞·路易斯先生路过广场感慨地说，我尊重所有的人权，剥夺人权相当于丧失自由，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尊重这些基本权利。他还表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及国家都应该行动起来，传播真相，揭露谎言和迫害。莉莉亚·贝纳卡乔女士在展位前停下来，听到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时说，我为这些被迫害的人感到难过，这些被强摘器官的受害者真的需要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帮助。我们必须推动这件事，通过社交媒体，在电视频道和媒体上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让人们的心灵受到触动，感受到帮助这些受迫害的人是多么紧迫。他表示，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结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和强摘器官的罪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74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 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李菊梅才死里逃生，随即却又掉进了一场构陷的诉讼之中。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辩护，他是否能逃脱这场陷害，重获自由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在第3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只见她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 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百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在八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两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慧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地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慧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慧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在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慧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慧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慧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慧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慧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慧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慧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 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慧生也理解习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习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习小刚对郭慧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慧生套近乎。在习小刚的追问下，郭慧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习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却被习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慧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4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2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6、7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10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1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2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菊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她暂时释放。回家后的李菊梅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610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菊梅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 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610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梅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她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610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菊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再试了。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她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她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他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他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3个月后，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他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他。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他的人亲眼看见他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 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四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19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两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他的律师、法官，他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入的团，以及工作后入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祝您假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